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读的经文《约拿书》第一章十七节到第二章第十节，这段经文是提到上礼拜我们提到了约拿这一位神所呼召的先知，但是当神差派他要到尼尼微去传福音的时候，他却逃避耶和华的面，然后神要把他寻找回来，神用非常戏剧化的方式，在一个风浪之中，最后他被抛到大海里去了。那么在今天的这一段圣经里面，你看见的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转折，他被投到大海里去了，但是神却安排了一条大鱼，第一章第十七节把它吞了，然后他在鱼腹里面三天三夜，然后第二章是他在鱼腹中的一个祷告。如果你要问你的小孩子，旧约里面哪一个人他记得最清楚的，他可能会讲到大卫，可能会讲到这个讲到那个，但是他一定会记得有一个人被一条大鱼吃掉了。那通常儿童主日学的时候，我们也喜欢演这样一个出戏，哦，大海浪，然后有大鱼就呼就把它吞掉了。这一幕的确是一个非常非常戏剧化的一幕。当然很多人在追究说那是什么鱼呢？我就说过，我们读圣经的人常常就是圣经没说的我们最有兴趣，大鱼，什么是大鱼呢？如果你知道我的名字的话，我那个鲲也是大鱼。照庄子所说的话，是很大的一条鱼，长达三千多里的鱼。如果是我那条大鱼要把约拿吞的话，它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在里面自由自在的。大鱼。那当然，讲儿童故事的人一定说，有一条大鲸鱼把它吞了。所以小孩子都记得，有一条鲸鱼把约拿吞了。圣经上从来没有鲸鱼这个字，这边也没有说鲸鱼，只说一条大鱼。什么样的大鱼我们不知道，鲸鱼呢，鲨鱼呢，或者以前的鱼，今天没有的鱼呢，那不重要，是一条鱼把它吞了。然后呢，约拿在鱼肚子里面有三天三夜，当然很多人说真的那么久，七十二小时不会死啊？同样的，这个三天三夜未必是一个字面的意思，一定要算表。那我想约拿进肚子的时候也没有算我几点几分进去的，然后我就出来了，最好七十二小时。三天三夜是一个时间，你记得耶稣死了三天之后复活，耶稣不是七十二小时，他是礼拜五下午三点断气，礼拜天清晨复活，中间呢不到七十二小时，不到七十二小时，但算三天，一天一天这样算的话，那主要的不是说他真正的时间多长，是神安排了一条鱼把约拿吞了。其实这是一个什么呢？这是一个拯救，不是一个处罚，就是说好，约拿你想逃，看你逃到哪里去，把它吞掉了。神用一条大鱼让他从大水当中被拯救出来，所以这是为什么约拿书第二章是一个赞美的，是一个感谢的诗歌，是个感谢的诗歌，他感谢神从他的患难中把他拯救出来，因为神借着大鱼暂时的让约拿不会陷于死亡。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也就是等于给约拿再有一个机会。那因此约拿书第二章主要的是一篇祷告，而且是一个感恩和赞美的祷告。那这篇祷告很特别，最主要的特别就是说，他引用了旧约诗篇当中许许多多的诗篇，然后变成这样一篇诗篇。所以在我这个讲稿的大纲里面，让你大概看一下。那当然有一些经文，他可能引用的不止一处的圣经，或者类似的经文不止来自一处，所以我只是概略的，譬如说哪一节在哪一节圣经你可以看到类似的字眼，或者从哪里引用的。所以他用了很多的经文搭配成他的这个感谢和赞美的诗篇， 而且呢，这个诗篇本身也是一样，因为这个整个约拿书在很多地方都是用这种我们叫做交错配列的方式来凸显出一个主题。因此从第二节一直到第七节是第一篇诗篇，它有一个这样的配列，第八第九节是第二篇短的诗篇，是一个结论。所以第二到第七节你看出来一个中心的主题在哪里呢？那就是第四节，那是个中心的主题。但整篇诗篇经过这样安排，你再一看的时候，你就看出它的一个对称，它想要表达的。第二节他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我从阴间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我说，我虽从你的眼前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住我的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耶和华我的神啊，我的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这是一个很美的诗篇，很美的一个感谢和赞美的诗篇，特别是在患难中的时候他发出这样的呼求。他虽然引用了很多的诗篇，但是非常贴切的形容出他那时候的情况。他说，我遭遇患难的时候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我从阴间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这一节的前半段后半段是一个平行的，我在患难求告的时候，那个患难对他来讲好像是在阴间的深处他在呼求，我在那里呼求的时候，你应允我，你俯听我的声音。当他被丢到海的深处的时候，当黑暗跟波浪整个把他淹盖的时候，他觉得他已经下到阴间了，在那个的里面他开始发出呼求。我们说过，在第一章的里面原来就是不祷告，就是不祷告，他逃离开神的面，下了船，到了船舱，整个船在波浪当中快要沉没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在呼求，呼天喊地，就是约拿下到船舱的最底下继续睡觉。他就是不祷告，一直到船长下到船舱说，你这个死人啊，你还不祷告，约拿还是没有祷告。一直到当他被丢到海里面去的时候，他快要被淹死了，大鱼把他吞了，进了鱼的肚子里，他才开始求告神。即便如此，当他开始求告的时候，他整个人也好，整个的情况开始有个转变。很多时候不管是基督徒吧，或者是慕道的朋友，我们通常都是不到最后一刻不会祷告的。我们总觉得大概是中国人的美德吧，中国人美德都是不喜欢麻烦别人的，所以我们也不太喜欢麻烦上帝的。哎呦，事情不自己做，天天去祷告干什么？人家烦都烦死了，自己做嘛。做不来了，那当然好了，拜托啦，那我也做了该做了，是做不行啦，可不可以帮点忙啊。所以呢，这种很好心的人都不太祷告。约拿并不是这样，他认识神，但是他好像憋着一口气，他就是不愿意在神的面前降服下来。一直到这一刹那，他好像几乎到了阴间的最底下的时候，他才开始呼求。但是即便如此，他对神的认识使他产生一个信心。他说，我在阴间的深处呼求的时候，我在患难求告的时候，他会听的。他怎么知道他会听呢？神非听不可吗？等他有这个信心，我在患难求告的时候你就应允我，我在阴间深处呼求的时候你就俯听我的声音。他到最后第七节的时候，他又回应到一样的一个观念，我的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想念耶和华，而且我知道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有的时候我们不愿意祷告的原因是我们认为我的祷告神不会听的，神已经不要我了。也许是我们的犯罪，也许是我们的软弱，也许我们离弃神，我们有千百个理由，的确神没有理由要听你的祷告的。但是约拿认识神的人，他知道神的慈爱，所以他知道是他的错，他离开神，知道他的一切的问题，那在最后一刹那他才开始发出祷告。但还是有一个信心说，即便如此，神你还是会听我的祷告，我能够确信我的祷告会 进入圣殿，达到你的面前。因为这样一个心，所以他发出呼求。如果我们当中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你心灵在软弱之中的时候，我们需要记得一件事情，不管你多软弱，也不管你是什么原因使你软弱的，一直要记得一件事情，神在等候我们向他呼求。那任何时刻，当你只要一回头向他发出呼求，好像忽然间好像是个电线就接上去了，苦境就转回了。但是有的人也许真的是敬酒不吃吃罚酒的，就非逼到最后才愿意回头。但其实我们是可以不必等到那样的时候就可以发出祷告，神随时在我们旁边，愿意听我们的呼求。约拿是到最后一刹那的时候，他里面他提到说，我的心在我里面发昏。当然你在鱼肚子里面，我想你不昏也得昏的。但是除了是生理上的状况的昏以外，我想心灵上他也的确，他会觉得我怎么会落到这样的地步，我拒绝神，逃离开神，我拒绝祷告。但是在这个时候，当他的心想到神的时候，他想念耶和华。他用想念这个字眼，其实跟求告是一个同义词。他不一定嘴巴发出呼求，但他心想念神，转向神的时候，几乎就是像祷告一样。然后在那一刹那，他就有一个信心，我的祷告，我的意念就进到神的面前。然后接下来他说第三节，你把我投下深渊，也就是投到海的深处。这两个又是一个平行句法，深渊就是海的深处，是你把我投下去的。其实从第一章我们都知道，不是神把他投下去的，是那些水手。严格说来，也不是水手把他投下去的，是他自己出的主意。水手说怎么办，风浪这么大，你说怎么办？约拿说把我丢到海里去，他叫他们把他丢的，他们就听约拿的话，好，丢下去。那现在他却说，神啊，你把我丢到海里去。当然约拿的意思是，虽然是水手做的，但他也知道是神的旨意，所以他看见在人的手的后面有神的计划，神的旨意。所以他因此他说，神，我知道是你把我投到深渊，投到海的深处。但是也因为他说，我知道是你做的，你做了这件事情必然有你的目的，所以因此他从看见神的旨意当中，他似乎也看见一个希望。你把我投到深渊里去，你又安排一条鱼把我吞了，因此我深信你还有别的计划，好戏还在后头。所以他的信心是在于知道整件事情不是出于偶然。所以约拿他说，你把我投到深渊里，他并不是一个抱怨，说你为什么把我丢到深渊里去呢？他说，你把我投到深渊里的时候，反而是一种出于信心的肯定，肯定我们所遭遇的一切不是偶然，而在神的美意和计划之中。让一个人最感到孤单无助的时候，就是当你发现一切的事情都是荒谬的、偶然的，而没有意义的。那是会最让一个人在一种孤单、软弱、无助的时候，甚至想自杀的。我不知道我以前讲过没有。我大学的时候，常常看一些杂七杂八的书。那那一阵子很流行存在主义的书，所以就看了一本书，是当时的诺贝尔奖得主卡缪写的一本书，叫做《异乡人》。一个陌生人，一个美国的异乡人跑到墨西哥的海边，在莫名其妙的下午，昏昏沉沉的下午，跟人家喝酒抬杠，然后抬杠抬到最后不知道怎么搞，他就拿起不知道谁的一把枪就把那个人打死了。然后警察就把他抓去，说你在干什么？我说我不知道我在干什么。你为什么杀他？我不知道。他是谁？我不知道。枪谁的？我不知道。那你今天在干什么？我不知道。荒谬。就整个故事就是一个荒谬的开始，荒谬的结束，人生就是一场闹剧。不知道为什么而活，不知道为什么而死，一切都是偶然。偶然之间我就碰到他，偶然之间刚好有一把枪，谁知道枪里面有子弹呢？我只是拿起来扣扣就 就打死他了。在那个时代，许多的人的人生是非常的虚无的。1960年代，美国有许许多多的人留着长头发，光着脚，我们叫他 hippie， 在海边，在各地方每天混日子。因为人生如果是虚无，人生是完全没有目的的，你所碰到的任何事情，好运也好，坏运也好，都是偶然。你好运的时候，也许觉得，嘿，这个中国人的说法不好听的话叫做捡到狗屎运了，哎，这么好运。那如果倒霉的时候呢？如果碰到不好的事情呢？也是偶然。可是有人就看不开了，偶然，那一切都是偶然，那活得偶然来偶然去，又干嘛呢？约拿丢到海里被鱼吞的时候，他看见一件事，有神的手，虽然是看不见的手，但他很清楚的知道是你的手把我投下深渊，投到海的深处。因此到第六节，当他，我说第六跟第三节是一个回应的哈，是一个平行的。第六节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的关住的时候，他说的山根，他说的地的门，跟前面说的深渊是一样的意思。我下到深渊，我好像下到海底的那个山的根最底下了，那边就好像地的门整个就到底了。那你可以想象他在鱼肚子里的时候，整个是黑暗，对不对？鱼肚当然没有灯了，那他也不会带手电筒。整个封起来的时候，它像什么？真的像在地，它不是说地狱啊，地的门把它关起来了。在这个当中，它整个被丢到这里的时候，可是第六节的最后，它却说出一句很奇妙的话。它说：“你却把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它下到深渊，下到海的深处，下到山根，下到地的门都封起来的地方，然后忽然间说一句赞美的话：“然而，你却把我从深坑当中救出来。”所以他看见的是这一切的苦难最后是一个拯救，你把我从深坑中救出来。当然他一方面反映到说，他好像沉到海底，你把他一吞的时候，哎，他被得到拯救了。但是也代表着说，他知道鱼暂时把他吞了，这个拯救的后面还有另外一个拯救，所以他能够有这样一个肯定。因此第三节最后他说一句话：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他在海里面的时候，他再一次想到在那一个海的深处的时候，水环绕他，波浪洪涛漫过我身。诗篇42篇第七节也有同样一句话，提到人生在苦难中，这个苦难就好像波浪洪涛一样漫过他。英文有时候会这样讲，就当你在一个苦难的情况，或者说一个大的一个环境你没有办法的时候，意思是说那个环境好像在你头顶上了。那有些人还好，就是到这里了，到这里就是如果水到这里的话呢，哦，还勉强可以呼气，那到这里呢就已经完蛋了。波浪洪涛漫过我身，就是说波浪在这里，那我呢，我在下面。波浪洪涛漫过我身，大水环绕我。第五节一样的一个意思，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环绕缠绕我的头，是一样的意思。他一再提到的是什么？环绕我，缠住我，围住我。是什么东西缠住我？那个水。其实那个水所代表的就是幽暗、死亡。的确，你在水里面只要一两分钟就够了，你的生命就没有了。当整个把你环绕的时候，他的性命已经几乎到了绝处的时候。关键性的是第四节，也就是整个的中心点。我说，我虽从你的眼前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一切看来是已经完全没有希望了，水环绕我，这个海草，海里面的海草好像绕住我，然后整个人在这个深渊的里面。他说，即便在这样的情况，我好像从你的面前被驱逐，我还要仰望你的圣殿。死亡是什么？圣经中提到死亡的时候，其实就是从神面前被赶离开去，也就是说离开神的面就叫做死亡。所以他这边从头到尾他没有提到死亡这个字， 但他提到我从你的眼前被驱逐。旧约创世纪，当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面，神吩咐他们不可以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神说你吃的那一天就必死。夏娃先吃了，然后他就给亚当吃。亚当呢，好像有一部分的丈夫一样，是一个很听话的丈夫。夏娃说吃，亚当就吃了，两个都犯了罪了。然后呢，亚当死了吗？夏娃死了吗？肉体上没有死，他活了900多年。那神不是明明的说你吃的那一天就必死，他没有死，怎么回事？神说的不算话，事情怎么没有这样发生呢？那一天亚当和夏娃死了，怎么个死法呢？因为那一天他们就被赶出伊甸园，离开神的面。所以圣经中的死，就是当你从神的面前被隔离的时候，你就叫做死了，死了。所以肉体上他继续活900多年，生儿养女，但是他已经离开神的面，所以从属灵的角度他已经死了。所以因此约拿说，我从你的面前被赶离的时候，他意思就是说我已经死了，是属灵上的死。肉体上我没有死，我还在鱼肚子里，但是我好像被你驱逐离开你的面，好像属灵上死了。然而在这个情况下，我仍然要仰望你的圣殿，也就是说我仍然有个盼望，我可以再一次见到你。我仰望那个圣殿，就是神同在的地方。当然这边我们要稍微再思想一下，其实是约拿自己逃避神的面。我们说过第一章他一再的说约拿逃往他斯，要躲避耶和华，躲避耶和华的面。那现在他倒过来说了，神啊，你驱逐我离开你的面，是他逃避的。他怎么说是神驱逐他呢？当然你可以这样讲，他其实是自食苦果。神好像是一个很有幽默但是又很有原则的一个父母，他是将计就计。约拿要逃避神的面，神就说好，你既然要逃避我的面嘛，就让你去吧，所以他就被驱离开神的面。所以当约拿在说你驱离我离开你的面的时候，其实他心里也想，也知道一件事情，其实是我自食苦果，是我自己要逃避离开你的面，结果我就离开你的面了。我好像陷入一个属灵的死亡的里面。但当他在呼求，当他在祷告的时候，就表示说主啊，我愿意回来，你能让我回来吗？但是当然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心里面已经有一个肯定，他说虽然我从你眼前被驱逐，我仍然要仰望你的圣殿，不管你要不要我，我要回来。但他似乎又有点肯定你会听我的祷告，所以他一开头就说我祷告的时候，我呼求的时候，你会俯听我的祷告，你会应允我所求的，我的祷告会进入圣殿，会达到你的面前。他知道，他的知道是因为他对神的认识。所以他有一个肯定，就是当他仰望神的时候，当他想念神的时候，神就必然听他的祷告。所以约拿是一个先知，他对神有某种相当程度的认识的，只是这个程度的认识有的时候在某些情况下却似乎不一定保证他永远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有的时候他似乎拒绝神所给他的吩咐。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经历里面，我们对神有某一些认识，可是在我们的信仰的道路上却是有的时候我们会离开神。就好像我们刚才所唱的那首诗歌，亲爱的主你召我回来一样。很多时候我们是侍奉神的人，但是也有的时候也许因为害怕，也许是因为软弱，也许是因为自己顽固的态度，总会不管什么样的原因，有时候我们会离开神，跟神的距离拉远。约拿在鱼腹中的祷告给我们一个提醒，任何时刻都是我们可以回来的时候，永远不会太晚。而且只要我们愿意回来的时候，真的约拿所深信不疑的事情是可以成为我们的经验，就是任何时候我呼求的时候， 神就垂听，神就应允我们的祷告，达到他的面前。所以当他谈到这里来的时候，第八节第九节他的结束的时候，他是一个另外一个感谢和赞美。他说什么呢？他说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去怜爱他们的主。第八节这个话也许翻译得更好，是这样说，那些信奉假神的虚无之神的人，他们离弃了神对他们的爱。神有一个慈悲怜悯，神有怜爱，神有恩典，但是当我们信错了拜错了的时候，我们就好像自动放掉了那个恩典。所以信奉虚无之神的人，他们离弃怜爱他们的主，这是个事实。但第九节他说，但我呢，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他似乎做个对比，就是说那些拜虚无之神的人，他们失去的恩典是因为他们离弃了，他们自动放弃的神的恩典。而我呢，我是认识神的人，所以我用感谢的声音献祭给神，我许的愿我会偿还，表示说我是认识神的人，我跟他们不一样。的确很多时候我们的信仰有时候带领我们进入一个错误当中，我们所拜的如果是不是那个真正的神的时候，我们花费的时间花费的金钱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归于无有。但是我们认识真神的人，我们相信神会用恩典来带领我们。只是在这里的时候似乎是一个讽刺，因为他所说的话跟第一章第十五节最后那些水手所做的事情，十五十六节所做的事情是一样的。第一章十五十六节的时候，那些水手大大的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许愿。那约拿在这里也终于说了一句话，我要用感谢为祭献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所以这个时候约拿愿意献祭，当然在鱼肚子里他什么东西都不能准备啊，他总不能在鱼肚子从桶里面挖一块鱼肉献祭，那在鱼肚子里摆祭坛，这些都不可能。所以他用感谢为祭献给你，然后可以许愿。可是那些水手，那些外邦人，是所谓不认识神的人，或者曾经是拜虚无之神的人，他说那些拜虚无之神的人呢，他们这个离弃了怜爱他们的主，我呢，我要献祭，我要许愿。只是事实上那些拜虚无之神的外邦的水手是比约拿还要早就已经献祭，就已经许愿。所以这本身有一点点讽刺，但是也是一个对的，因为到这个时候约拿终于回转，他愿意回到神的面前说，我愿意以感恩的祭献上，然后呢我愿意向你许愿。他许了什么愿呢？圣经上没有说，但很显然的许愿的意思就是说，神啊，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了。所以到了第三章好像又重复第一章第二节所说的，第三章第一节我们下礼拜会讲，耶和华第二次临到约拿说，起来往尼尼微去。第三节约拿就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起来就去了。那这是为什么去的呢？第一章为什么不去呢？第一章他逃避神，他第三章为什么就去了呢？就可能跟他许的愿有关。神啊，我不再离开你了，我也不再逃避了，我也不再抗拒了，许愿。最后说一句话，说救恩出于耶和华。的确救恩出于耶和华。当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约拿想到什么？约拿可能想到说，我的性命得以保存，我现在暂时在鱼肚子里，我不知道神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但是我深信神必然还有其他的拯救。所以他有一个盼望，他也盼望将来某一个时刻他会到圣殿中再一次朝见神。所以在患难中，在死亡的威胁中，他似乎有隐隐约约的一个盼望。他说救恩出于耶和华，这从心里的感谢。只是等到我们看到第四章的时候，你又看到另外一种讽刺。所以说这个作者他用很戏剧性的文学的笔法，让你慢慢慢慢的看出事情的这一面跟另一面。这一面看见的是约拿有感谢感恩很正面的东西， 可是留下一个伏笔，因为到第四章的时候，神说，因为尼尼微城的人悔改了，我不毁灭尼尼微了，救恩出于耶和华。可是因为救恩出于耶和华，到第四章约拿大大的发怒，神啊，你怎么可以赦免呢？你怎么可以救他们呢？当然下次再说。在这边，神啊，你救我，我感谢你。第四章一就说，神啊，你不要救他们。可是救恩出于耶和华，显然的他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你救我，哦，我感谢你，可是你不要救那个坏人，那该死的，要死一百次的，如果你救了他，我气死了。约拿就是这样，当尼尼微同样得到救恩的时候，约拿是大大的发怒。他得到救恩的时候，感谢你，以感谢为祭献上。所以在第二章你看见的是一个正面的他的感恩，看见他的回转。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这只是第一步。第二章不是完全负面的，第二章里面所提到的是约拿终于祷告了，第二章提到的是约拿终于愿意回到神的面前来。在患难中他仍然没有失去他完全的信心，他相信神会听他的祷告，他也相信有一天他可以再见到神，他也相信他的祷告可以到神的面前，也没错。可是神知道，约拿，你还有一大段的路要走。你现在很感谢，我也接受，但是到第四章，神还要教约拿另外一个功课。因为在第二章的祷告当中，你发现有一件事情一直都不出现。第二章从头到尾，约拿没有认过罪，他没说，神啊，对不起，我逃离开你的面，我是罪有应得，我该死的，那你救了我，我感谢你。没有，他没有说他逃离开神，他说的是，神啊，你把我丢到海里，神啊，你驱逐我。那约拿做什么呢？他没有提到神呼召他去尼尼微，整篇没有提到尼尼微，他没有提到是他逃离开神的面，他没有提到他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他没有提到他过去怎么样不去祷告，都没有。整篇是感谢是没有错，可是整篇没有一个字是提到悔改认罪。这是一个伏笔，因此到第四章他大大的发怒，有其他的理由，但是其中有一点也摆明了他跟神的关系并没有完全的恢复，因为他没有认罪。这给我们一个提醒，当我们到神面前来祷告的时候，我们常常就是我们要感谢，我们要献上赞美，我们可以有祈求，我们可以有代祷，但是也有的时候是需要认罪悔改的。你不可以把认罪悔改去掉，而且在很多时候认罪悔改常常是你跟神祷告的第一步，因为认罪悔改是恢复我们已经破坏的关系。那从这个恢复以后的新关系上，我的祷告，我的祈求，我的感恩，我的一切和一切被悦纳被接纳。但是我避开关键性的第一步认罪悔改的时候，我整个的祷告可以变成一个非常虚浮的一个祷告。基督徒常常有虚浮的祷告，不肯承认自己的错，但是我们整篇的祷告可以充满了感谢主、赞美主，好像我只要拼命用感谢赞美，不去面对我自己的错误的时候，似乎那件事情就过去了，它不会过去的。跟约拿一样，到第四章的时候，这一些问题就冒出来了，然后就忽然间大大发怒。所以有一些注释书读约拿书的时候，他说第二章怪怪的，第二章也许不应该在这里，应该是第一章、第三章、第四章，这样的话整个非常完整，就整个看起来就是约拿就是个死不悔改的人，很简单。可第二章又好像他祷告还蛮虔诚的，摆在这个怪怪的，其实不是怪怪的，就是要摆在这里你才会发现他里面的问题没有解决，但他仍然可以发出一个非常好的祷告。这个很好的祷告也不是完全错的，有很好的东西，对我们也有很多可以学习的。可是他的问题，他根本的问题有一个地方还在那里，他想逃避他，他没有认罪，他没有承认自己的错，他没有承认为什么他不想去尼尼微， 啊，这些都好像啊，神啊，我感谢你，你救我，好吧，你叫我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样子，似乎事情就可以过去了，但是没有过去。很有趣的是，第二章第十节最后结束的时候，就是说神就吩咐那条鱼，好像说好了，时候到了，让它出去吧。神就吩咐那条鱼，鱼就把神这个约拿就吐出去了。哦，当然就说好了，关紧闭，关够了，出去，出去了，就到了干地。有一个圣经的注释家就说，吐出去这个字哈，圣经上从来没用在好地方的。就神受不了你的时候，就把你吐出去。启示录不是也说吗？我巴不得你热，巴不得你冷，不冷不温不热的那种水呢，我就把你吐。有些人，所以有些那个注释家说，是不是神对于约拿的祷告听完以后很受不了？You make me sick 。我不知道这个作者用“吐出去”这个字的意思有没有这样一个负面的含义。我知道一件事情，当你整个看完约拿书的时候，你会看见约拿他来到神的面前，他感谢神的恩典，感谢神的拯救，这是好的。不过他还有一个根本的问题没有去面对，他的罪。当每个月一次我们有个圣餐礼拜的时候，我们不希望它成为一个例行公事。我们圣餐的时候擘饼纪念耶稣基督的死，喝他的杯纪念他为我们流的血。但是圣经上也非常清楚地提醒我们，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当保罗提醒我们为什么有个圣餐礼拜的时候，他也吩咐哥林多的教会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因为那边的人也有圣餐祷告，那么圣餐聚会，那圣餐聚会之前又有一个爱宴，所以吃很多东西。那有些人带的东西多，自己有钱嘛，就吃了很多，甚至吃了很多，甚至喝醉的。那有些人穷得要命，没得吃，所以保罗就提醒他们，他说什么呢？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二十六节，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饭主的身主的血了。所以人应当自己醒茶，然后吃这个饼喝这个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这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你就发现多么严重的事情。圣餐礼拜当然我们觉得是很庄重很严肃的，哦，纪念耶稣基督的死，但是保罗提醒我们，纪念耶稣的死的时候，不要忘记省察自己的罪，否则你就是吃喝自己的罪。所以圣餐礼拜我们有感恩，我们会流泪，我们会做这会做那个的时候，不要忘记有一件事情，认罪。约拿他感恩，他做了这个做了那个，有一篇非常好的祷告，但是有一件事情他没有做，也因此他属灵的生命还没有完完全全被带回到神的面前来，那就是认罪。也盼望我们的圣餐礼拜不仅仅是个仪式，重要的是圣餐礼拜是再一次带到主的台前，主的桌前的时候，给我们再有一次机会省察自己，若有任何的罪，求主赦免，求主用他的宝血洗净。圣经上也说得很清楚，任何的时刻只要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认罪，他的宝血永远是有功效的，可以再一次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可是我们必须把罪带到神的面前来。约拿的祷告给我们帮助，但也给我们提醒。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从约拿的身上我们看见，当他在软弱中的时候，他就再一次的回转，当他回转的时候，你也再一次的接纳他，帮助他，拯救他。主，求你提醒我们，即便我们在患难中、软弱中、失败中的时候，只要我们愿意回转，你总是能够拯救帮助我们。但是也提醒我们，我们必须常常省察自己，也愿意在你面前彻底的认罪，面对自己的软弱。愿你的圣灵提醒我们，特别当我们等一下要领用你的杯和饼的时候，再一次提醒我们，帮助我们省察自己，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朋友，如果你想得到真光系列查经的讲座和资料，请到活在耶稣里 福音事工网站的讲员简介栏目，点击真光协会的网址。愿神的话语和圣灵充满你饥渴慕义的心。